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交通关于哀臣的事。我们在之前特别提到，他们虽然打胜了耶利哥城，但是呢，他们当中有人窃取了神的物，就是50舍客勒的金子跟200舍客勒的银子。而且拿了一个当灭之物，就是美好的示拿衣服，结果他们在一个小城埃城面前逃跑。经过神借约书亚对亚干的对付，在雅各谷对付了这个罪之后，耶和华就转意再不发他的烈怒，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谷。所以经过雅干事件之后，以色列人中间的罪受了对付，现在呢，神要率领他们再去征战，这就是哀城的征战，这也是约书亚第八章所提到的。他在第八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耶城去，是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所以约书亚的确害怕也惊慌，因为前面有这么多的仇敌，他居然在一个小城面前战败了，他后面要怎么对付，所以他的确害怕。但是现在神对他说，不要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使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的，常常就是亚干的罪，就是我们里面的罪。如果我们里面的罪对付了，事实上呢，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我们就能够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然后神说，你要率领一切兵丁上去。所以再次给我们看见呢，属灵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你逃不掉的，你迟早都要去面对这个征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打属灵的征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征战认识很少，我们就让事情过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征战。事实上征战呢，天天发生，就在我们周围，在家庭、在工作、在学校、在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这些属灵的征战。所以这是要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那神说，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并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了。所以属灵的征战呢，其实神已经为我们打了，他说仇敌已经失败，已经交在你手里面了。虽然话是这么说呢，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起来跟随神征战。那接下来怎么说呢？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换句话说，属灵的征战你会发觉啊，所有的仇敌都应该除去的。耶利哥里面的仇敌你要全部除去，埃城呢里面的仇敌要全部除去。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呢，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所以你看很奇妙啊，耶利哥城不能够有掠物，只有神有，但是埃城呢，你就可以有，你就可以掠物啊。这个稍后我们会解释为什么耶利哥城就没有，为什么埃城可以。好，但这里有个很特别的，就是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所以你看埃城你需要设伏兵的，耶利哥城没有，但是埃城就有，这都是我们之后要特别看的。好，第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人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所以现在神呢要他们设下伏兵，所以约书亚呢这次很谨慎啊，就派了30000大人的勇士啊。 你知道整个埃城也不过12000人，然后伏兵就30000人，而且30000大人的勇士，而且夜间打发他们前往，所以这是伏兵你必须要做的，是晚上偷偷去的啊。好，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所以要埋在城的后面，不可离城太远，都要各自准备。好，在这里我要特别解释一下啊，如果你懂得这个地图的话，如果这里是耶利哥城，那埃城呢是在耶利哥城的北西北边，西北边，那然后它在西边靠北一点呢就是伯特利，所以现在呢他派30000的大人的勇士，事实上呢他说他要在他们的后面埋伏，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是埋伏在伯特利跟埃城的中间，也就是埃城的西边。好，第五节他说，我与我所带的众民呢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面前逃跑。所以你看见呢，这一次呢他们去的时候基本上他们是要引诱敌人出来的。他们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发觉很奇妙，就是埃城的人是出来的。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城墙又高又厚，然后里面都是勇士，可是耶利哥城的仇敌呢他不出来，躲在里面。埃城是又小的城，是小城，但仇敌呢居然跑出来了，所以就发觉呢仇敌的策略常常不一样。我们曾经讲过，耶利哥城在新约的眼光来看，它就代表我们心思中的营垒。我们心思里面有很多的营垒，我们可能不知道，但那的确存在。神会光照我们。这个营垒呢，就是我们里面常常喜欢讲理由。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讲理由，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别人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为什么要那样讲。当神给我们安排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但是当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你看，这就是我们里面心思里面有个引垒，而且这里面呢有至高之势，就不知不觉我们觉得我们懂很多了，我们就不谦卑了。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呢，你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心思心意呢就刚硬起来，就不愿意顺服。所以把耶利哥城打破，就讲到呢，把这个营垒攻破，使我们的心意被夺回来，好让我们顺服基督。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这个营垒呢，就是阻挡我们越过耶利哥城去得更大的产业，也就是基督他的丰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那么久以后，我们对基督的丰富却认识的那么少。因为这些营垒挡在我们的前面，可是埃城又不一样，埃城呢跑出来，你看，所以埃城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仇敌对我们的诱惑，诱惑他就主动出击的，他会来诱惑你的，这是主动的出击。好，第八节，对不起，第六节，他说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呢，叫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所以他们就按照神的计划，他们就照着这样去行。好，第九节，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在埃城的西边。所以你看见他们埋伏的重点是在埃城的西边， 是埃城跟伯特利的中间啊。然后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啊。约书亚为什么在这个晚上在民中住宿呢啊？最少有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他可以与他们一同在一起，可以鼓励他们，因为准备他们曾经被打败仗嘛，所以这次他可以鼓励他们，加强他们的力量，因为神对他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可能这些百姓会担心的，所以他与他们同住。那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呢，因为第二天清早他们就要出击了，所以他晚上跟他们同住的话，好准备好清早出击。好，接下来从第十节啊，我们要看到第十七节，你就看见他们整个发生的事情了啊。约书亚清早就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前面就上埃城去了。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就来到城前，在埃城北边安营啊。所以埃城呢，他的城门口是向着北边的，所以他们来到城前，就在埃城的北边安营。那在约书亚和埃城中间呢，当然还有一个山谷，然后他又挑了五千人，你看之前他已经派了三万人去了，所以他现在呢又埋下重兵，又挑了五千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埃城的中间，就是埃城的西边。所以你看他们现在埋伏的兵有三万五千了，所以这个伏兵是重兵啊，很重要的。好，十四节，埃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就都被招聚追赶他们。那埃城追赶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引诱离开城。埃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所以全都出来了。以色列人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是全部出动，埃城也全部出动，所以这个打的就相当的激烈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就说他们是以色列人呢，是整个是来到埃城的北边安营，就在他们城门口，但是重兵呢已经在西边，伏兵已经在西边等候了啊。所以当他们出来攻击的时候，敌人以为诶这次他们又来了，我们上打胜仗，我们又可以再打，所以出来追赶。追赶的时候呢，整个门敞开来，结果他们就整个一万两千人就全部跑出来了，门都踏开。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结果发生什么事，就从十八节到二十六节来看，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所以在这一次的埃城的攻击里面，特别注意有两件很特别的事，一个就是伏兵，一个是短枪。我们稍后要解释为什么是要伏兵，为什么是要短枪。好，他说因为我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城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烧焚烧。那埃城人一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呢，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所以前后夹击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埃城的人，伏兵也出城击杀埃及人，埃城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申请了埃城的王将他接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野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埃城的居民，埃城倒在刀下直到灭尽， 以色列众人就回到埃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埃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埃城的一切居民尽都杀灭。所以这次埃城的征战就很特别了，因为这里牵涉到伏兵，牵涉到短枪，而且约书亚短枪没有伸出来以后没有收回来，所以这一次的征战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们知道这次征战第一个特点就是埋伏，埋伏伏兵非常的重要啊。那什么叫做伏兵呢？伏兵就是说攻仇敌于不备，意思就是说仇敌想都没有想到，因为他想到了他就不会上当了，对不对？所以伏兵是说呢，你是出其不意的来攻击他。所以在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预备伏兵，因为你对付埃城的人，也就是说呢，你对付仇敌的诱惑，你怎么对付？你一定要有伏兵，你要令仇敌没有想到，没有察觉，你居然有伏兵。那什么东西是仇敌没有想到的？仇敌很聪明的，很有诡计的。有什么东西，什么伏兵是他想不到的？那我们就要知道仇敌有个特点，仇敌呢他很善于模仿一切的事物，特别是属灵的事物，所以呢他可以模仿呢好像什么光明的天使，好像迷惑了好多人，所以他可以模仿光明的天使，他也可以模仿了仁义的猜疑，在人面前的公义猜疑。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再厉害他也不会模仿，什么呢？就是生命。仇敌不会模仿真实属灵的生命，这一点我们要来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15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看假先知的灵就是仇敌的灵啊，邪灵。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的，外面披着羊皮，所以你看，你说看外面绝对看不出来，它是跟个羊一样的，但是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那你怎么样认识呢？外面披着羊皮，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混在羊群，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凭着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果子是从生命来的，你看他的果子就知道了。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你知道荆棘很奇妙啊，荆棘有的时候也长一些小果子啊，看起来黑黑的啊，葡萄刚开始长的时候也是小小的黑黑的，看起来很像的，但是一长大以后你就发觉了，荆棘长不出什么来，葡萄呢就有葡萄的果子啊。那蒺藜也是很奇妙，蒺藜也是荆棘的一种，蒺藜也能够长出一些果子来，小的时候很像无花果，但是在蒺藜里面摘不到无花果，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在这里给我看见啊，主耶稣告诉我们，生命它是绝对没办法模仿的，生命会结出果子来的，你看果子就知道。 所以什么叫做埋伏呢？什么叫做伏兵？伏兵就是说出了我们里面那隐藏的属灵的生命。当神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隐藏起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不是更多的活在人的面前？因为活在人的面前，我们容易得人的称赞，那是很虚假的事情。只有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能得神的称赞。而且呢，如果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学习舍己、背十字架，这就有隐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什么原因能使我们胜过试探？就是神的恩典储存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那个隐藏的生命。没有试探的时候，没有经过试探的时候，你会看见两个弟兄外面看起来完全一样，都爱主，都聚会，都读经，都祷告，但是当试探来的时候，反应完全不一样。如果一个人他有神的恩典储存在他的里面，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呢，就好像他有个伏兵在那里，他会让仇敌吓一跳。所以埋伏就说出了这个积蓄的恩典隐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是仇敌不懂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没有这个隐藏的生命的试探，一来我们就倒了。所以这个隐藏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在平常你看不出来的，没有人知道的，但试探来的时候呢，就把我们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生活在他面前，因为借着不断的学习操练舍己，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就把这个隐藏的生命赐给我们。当面临试探、面临危机的时候呢，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仍然能站立得住。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到底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把伏兵带出来。这也很重要。就如果我们里面有真的有隐藏的生命，那什么东西是可以把我们隐藏的生命在遇见试探的时候给带出来呢？就是短枪。这是短枪所预表的。因为当约书亚把枪举起来的时候呢，伏兵就出来了，而且呢，他一直都没有放下来，一直到整个战役结束。所以就发觉呢，在耶利哥城的征战重点在哪里呢？在约柜。在埃城呢，他乃是短枪。为了明白有关短枪的事情，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特别讲到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的一次征战，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八节到十六节。他们在旷野碰到了亚玛利人，在利非定和他们征战。其实不是他们要征战，是亚玛利人要来找他们征战。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发生是仇敌主动的攻击，跟埃城很有关系。那主要有一个原因， 跟第出埃及第十七章的第七节有关系。他给他的地方起名叫马萨，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就是为了水争闹，没有水喝嘛。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看到没有？人就会提到试探。人什么时候有试探的时候呢？就受了仇敌的试探。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就找到了约书亚。所以你看见，在约书亚记呢，约书亚是拿什么了？是拿着短枪去征战，但在这里呢，那很特别，就是摩西特别叫约书亚选一些人出来，由约书亚带领去和亚玛力人征战。但是摩西在干嘛？他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结果很奇妙，就是说摩西在山上一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手一放下，一垂下来，结果呢，他们就打败。就他们只好呢，搬了一个大石头来，叫摩西坐在那边。然后旁边亚伦跟户尔就把他手一边一手稳住他，就是一直没有放下来，一直到日落，结果他们就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所以你看这个征战呢，你就发觉约书亚在地上跟亚玛力人征战，摩西在山上征战，地上的征战的成败决定于山上的成败。也就是说摩西什么时候把手举起来，他们就打赢了，放下来就失败。所以你看这个征战很特别他们的征战跟摩西在山上的举手有关系山上的征战呢决定地上的征战。感谢主他后来就讲到了当他们杀败了这个亚玛力王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对摩西说，我要把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把这些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亚玛力我们知道是预表我们的肉体所以世世代代我们要跟肉体征战那摩西是预表我们的主，那我的主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他在天上做大祭司他的手呢永远是举起来的，所以呢他永远得胜，所以呢我们也应当是永远得胜的。这是我们这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在这里就我们看见了约柜跟短枪分别代表了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在耶利哥，我们讲在耶利哥重点是约柜，在埃城呢重点是短枪有了短枪举起来伏兵才能出来的所以约柜就说出了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工作，他已经得胜了这是战胜敌人的基础。如果主不是在十字架上已经说成了，做成了一切救恩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根基的。所以约柜就说出了，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基，因为主已经完成了一切的救赎的工作，已经得胜。但是短枪在约书亚的手中呢，就说出了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呢，也就是我们里面那个隐藏的那个生命的能力呢，把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再显明出来。所以你看见主在2000年前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恩，但今天我们在体会他的救恩，怎么体会呢？还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约柜跟短枪是属灵征战的两个重要的根基，一个是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一个是圣灵的大能把储存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带出来。 所以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八章27到29节，第27到29节，约书亚记第八章27到29节啊，他怎么讲？他们打胜了以后啊，他说，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所以现在埃城他有掳物了，有牲畜有财物了啊，然后约书亚呢就将埃城烧毁，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埃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只存到今日。所以你看见啊，对属灵的征战的仇敌要消灭光，不要给仇敌留地步。但是耶利哥城不能有掳物，那里的掳物呢，不是被毁，就是要放在神的殿中。神有掳物，但是百姓没有。这就说出了属灵征战的掳物主要是为着神的，为着神的荣耀，所有的荣耀都是神的。但是埃城神说可以有掳物，牲畜财物可以做自己的掳物。这就告诉我们，首先所有的都是归于神的。当神有了他的掳物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有，我们可以靠着主得丰富。若神没有得着他的掳物，而我们得着了，就是犯罪有祸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不是没有掳，但是呢，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的丰富，是他要得着他一切的荣耀，我们靠着他呢，我们能够享受在他里面的一切的丰富。好，接下来约书亚记第八章第30节到末了，我们就看见了两件事情。第30节，那是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便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排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所以在埃城胜利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照摩西之前所吩咐的，他们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呢是在以巴路山上，它规定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个石头来筑的。那众人呢就在这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要把律法抄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站在约柜的两旁， 一半向着基利心山，一半向以巴路山，为以色列祝福。随后把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宣读一遍。好，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他们打赢了埃城，拿了掠物之后呢，就做了这两件事情。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那以巴路山跟基利心山呢，这两座山的中间呢，就是有一座城叫示剑，就是亚伯拉罕刚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地方就是来到示剑。那示剑的两旁就是山，那示剑这两个山，就以巴路山跟西利新山呢，大概是在埃城的北边西边那一带啊，西北边那一带。那摩西，这按照摩西的吩咐，那摩西怎么吩咐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是在生命记二十七章，生命记二十七章，我们稍微看一下。所以约书亚都是照着摩西的吩咐，因为神就是摩西早就吩咐他们了，所以他们现在光景很好，他们就按着，他们没有忘记。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啊，二十七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十三节啊。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来鱼米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在那里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块石头，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所以你看见他是照着摩西所讲的啊。好，第十一节我们跳过来。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和西面等等六个支派的人，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啊。流便这六个支派呢，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所以他们所做的就是按着摩西在生命记二十七章一到七节啊，然后后面怎么所讲的话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生命记二十八章啊，这边就很厉害了，因为这边就宣告了这些啊。他说，如果你我不照着不全部练了啊，但是大概在第一到第七节跟十五到二十五节啊，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七跟十五到二十五节啊，我只是简单的读一下。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啊，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啊，如果你听他的话呢，他的祝福要临到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蒙福。你身上，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等等都要蒙福。你出你入都要蒙福。你的仇敌来攻击你，一条路来攻击你，从七条路逃跑。你看这是祝福的话哦。但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呢，如果你不谨守，你在城里受咒诅，田间也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缓面膨到膨到受咒诅，所有都要受咒诅。你从一路去攻击敌人，从七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看多可怕。所以他们就是按着摩西在生命记二十七、二十八章所做的，他们在那里做了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他们就筑坛，啊，他们在那里献燔祭、献平安祭，他们也在那里， 欢乐，那这说出什么呢？这说出了他们的敬拜。意思就是说呢，在属灵征战之后，百姓就很自然的成了一个敬拜的子民，因为他们在那烛坛献燔祭、平安祭，在耶和华面前欢乐，他们敬拜神，很自然的。你如果有个属灵的征战得胜了，你看你就很自然的去敬拜了。那我们的敬拜呢，常常缺少内容。我们敬拜的时候常常不知道要说什么，即使我们说了呢，也缺少深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属灵的征战得胜，我们没有掳物。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得胜，足有掳物，我们也有，你就发觉呢，敬拜呢就不仅仅是话了，敬拜呢还有内容，能够满足神的心啊。所以美丽的话、美丽的言辞啊，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属灵的征战与敬拜发生关系，如果不经过征战，我们的敬拜就变得很表面，没有深度，没有内容。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他就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啊，什么是神的律法？律法就是神的见证。啊，所以你看呢，约柜里面放的就是两块石板，就是神的律法。所以约柜呢，圣经上也称为见证的柜，因为神的十诫是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所以律法说出了神的见证。所以当他们把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呢，说出了这是神的见证，不仅让他们读，也让当地的人看见这是属于神的。所以属灵征战的一面是敬拜，一面是见证。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看见神，只有在神的儿女在属灵征战得胜的结果呢，就把神的见证发表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属灵的征战一方面带下敬拜，一方面呢在世人的面前带下了见证。但是我们要记得一点啊，属灵的征战啊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因为我们很多人一天到晚在征战，属灵的目的呢乃是要我们得着产业，得着基督。所以我们不是被征战所充满，乃是要被基督所充满，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再次的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当我们要更多的经历基督，当我们要更多的享受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是有仇敌在前面挡着的。不管是埃城也好，不管是耶利哥城也好，他们挡住我们，他拦住我们，他不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基督，更多的享受基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起来征战。但是征战是主的，所以我们只需要跟随着主，主已经得胜，我们只要相信顺服。如果我们里面有亚干的罪，我们需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让他光照，除去我们的淫累，除去我们里面那些受咒诅的当灭之物。当我们这些除去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有伏兵，有短枪，我们能胜过仇敌的试探。那经过了这些属灵征战之后，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属灵的敬拜变得这么真实，能够摸到神的心意，不仅仅是话语而已。然后呢，就见证从我们身上出来。 使世人能够看见，使主得到荣耀，使神的教会、神的家得到祝福，得到满